你好，我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台中南区的毛卓。最近深受台湾大选以来的动荡而焦虑不安。美国台湾观测站的观测侯立哉最近访谈加冠宇医师参加今年的 WHO 的经验，让我深深感知台湾的民主自由和国际外交真的是很多人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的点滴累积。很多人的付出都不只是为了自己而追求而行动，期许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多元的行动主义者。本集 Podcast 的录音时间是
台湾时间3月17日周日晚上10点。
新闻内容有可能随着你收听的时间有点改变哦，那就让我们随着美国台湾观测站一起拥抱世界吧。
US 台湾 Watch 美国台湾观测站，台美关系下一站，
新闻加亮，
评论加辣，
欢迎收听
观测站底加辣。
欢迎收听第三季第118集的观测站底加辣，我是可心，
我是方瑜，
我是雷豆。
好，那今天谢谢毛卓的这一个开场。然后讲到那个侯立哉，是不是方宇也可以讲一下，就是现我们今天录音就是317，所以明天就是318十周年，是不是也有一个侯立哉是针对十周年录的？
天哪，十年了哦。
对，
没有错。我们在3月15号的时候上了一集，是访问金铭联的副秘书长冠哲。那他跟我们介绍说，这个周末其实已经进行完了。那但大家可以透过追踪经济民主联合金铭联的这个专业就是应该可以看到一些精彩的讲座的这个内容。那在3月18号的时候，也就是大家听到这一则podcast 的前一天，我们就是会办一个非常盛大的318十周年的晚会。那会邀请很多当时的这个团体，还有这个重要的人物还有一些表演者就是回到立法院前面立法院旁边群贤楼旁边再重新聚首啦。那也要跟大家讲，就是说下一个阶段其实是很需要更多人一起投入关注台湾的民主政治，然后我们会启动就是所谓的公民政纲，也就是说邀请更多人一起来讨论我们未来国家应该要是怎么样子。
真的很推荐大家去关注金铭联啊，像赖中强律师，然后还有冠哲，他们这些非常非常优秀的研究者都在里面。然后在长期就算是这个太阳花的议题有可能比较calm down 之后，他们还是持续的，例如在过去他们就非常的专注在了解这个经济渗透的议题，然后包括例如像虾皮上面的一些经济渗透、中资等等的问题议题，可能大家会觉得就算了的事情，那他们就会帮我们去爬书，然后帮我们去寻找这些漏洞。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关注金铭联经济民主联合。
对，因为中国议题从来不会离我们远去。
对啊，
中国的这个对我们的野心从来不会消失，所以我们很需要持续的去关注。
没错。好，那谢谢大家。上次好像有一些人会有留言在 Instagram 上面，然后还有在好像 YouTube 有看到一些，就是跟就是蛮喜欢 Trivia 这个环节。那今天也有 Trivia， 那也是跟总统有关的。那让大家来猜一下 ，Leto 跟方宇来猜一下，请问哪几位？所以不止一位哦，哪几位总统有在好莱坞的那个名人大道上有他们自己的行星？
这可以再难一点吗？这应该就只有两位吧。
你知道
雷根？
你不要说
雷根有吧？
我你们很烦。
雷根以前就是演员啊，那还有谁？我不知道。
那你自己好慢慢想，你慢慢想，我到最后再给你们公布答案。你们真的很难配合，你们就假装你们不知道不行吗？
不是，
我只知道一个啊。
我觉得上礼拜那个真的很难。上礼拜
啊，叫有难有简单啊，也不能大家都太难，不然大家都讨厌这个 trivia。好啦，真的很烦。好，那你Leto最后给你那个解答。
好，
那在跟大家聊新闻之前呢，来跟大家最后可能最后一次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一个读书会三月底的时候在观测站在3月28号的礼拜四晚上7点到9点，我们在限流册店这个独立超可爱的独立书店，他们的咖喱饭超好吃的这个独立书店呢，我们会办一场读书会。那我们读的书是身份政治，是这个福山超级著名的这个福山教授他所写的身份政治。其实这本书还蛮薄的，所以就算你现在听到 podcast， 你想要再加入这个读书会都还来得及。那我其实想了很久，就是要 就是要找谁来一起当这本书的语谈。我说想想不对啊，最了解这本书看就是看得超熟的就是方瑜啊，所以就这次的这个来宾呢就是会方瑜，然后来聊这本身份政治。我可以给方瑜大概半分钟的时间大概快速讲一下身份政治这本书的多重要吗？
我简单来说就是去讨论，当然第一个主要就是讨论这个川普为什么会崛起，为什么美国的这些白人精英们会感到焦虑，为什么当我们在推行人权环保啊这些价值的时候会有另外一群人会更加的感到忧虑，就是感到说自己的权利好像被侵犯了这样子。那这个福山就是从身份政治，从自己个人所谓追求尊严的这个部分去解释。
嗯，非常推荐给大家，很好读，然后每一章也都短短的，所以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现在还有几个位置，那想要报名的连接，大家可以到我们的 Instagram 上面就会看到了。好，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会讨论的新闻。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台湾的美国大兵，再来呢可能也是大家一直这上周都不断在关注，就是 TikTok 惹火这个美国议员之后他们之后又发生了哪些事情。 OK， 那再来呢是我们也来跟帮大家更新一下最近的一些美中科技战的这个进展。那最后美国新闻的部分大家都知道现在已经大局已定了，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其实这一次是有一个第三党的人选出来，然后因为很多人不爽就不想要再看到这个拜登跟川普两老又在竞选，所以大家一直在讲说美国有没有可能看到第三党。那虽然这次很我们想见的第三党是应该不太可能崛起，但我们在趁这个时候我们来聊一下美国出现第三党的这个可能性。好，那在国际新闻的部分呢，首先是这个布林肯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他大家听到的时候他可能正在韩国，他是就礼拜天的时候抵达韩国，那他这两天一夜的行程呢包括参加这个第三届的民主峰会。那这个民主峰会呢就大家之前有在听 podcast 的话都会知道，就是拜登他上任之后很力推的这个民主阵营的这个国家合作办的这个峰会，那今年是由韩国举办，那他也可能会跟韩国的总统尹锡悦会有一些会晤，当然也会有这个两方的这个外长的会谈。那在这一个峰会上面呢，他也会针对一些就是新兴科技包括人工智慧、数位技术等等的这些议题去发表一些演说。好，那这是第一则新闻的部分，大家可以关注。那第二则新闻的话呢是澳洲的外交部长黄英贤，她是一位马来西亚裔的女性。黄英贤呢她呢大家听到的就是礼拜六，就上个礼拜六她跟她相伴20年的同性伴侣举行了这个结婚仪式，还蛮
哇、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消息。好，那大家有兴趣的话或者是要祝他们就是祝福他们的话，就也可以到 Twitter 啊，他的 Twitter 或 Instagram 上面。 OK， 好，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则新闻。好，本周呢第一则新闻就是非常有趣的又一次很有趣的新闻，证实了美军在台湾训练的这件事情。那 Little 来，既然你跟美军那个美语老师比较熟，来聊一下这件事情发生什么事。
没有错，就是这一次的话呢不是因为鲜奶的好不好，也不是包酒乳的问题。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去年12月26号的凌晨呢，在澎湖的马公市中正路麦当劳，我们讲了这么久，反正就是在一间麦当劳发生了斗殴事件。那这个呢新闻报道说呢，有女性男子等三人还有这三名美籍的壮汉发生冲突，其中一名美国人遭殴受伤，不过这三个美国人都不愿意追究哦，没有对任何一位台湾人提告，只是警方还是依妨碍秩序罪移送法办。那法院最近呢判决了这个女性的男子等三个人6个月的徒刑，然后可以一颗罚金这样子。后来发现呢，被殴打的这三个人呢，他很低调，说自己是这个美国在台协会，就是 AIT 的雇员。那但是地方的传闻说，这三个人其实都是美军特战教官。那什么是美军特战教官呢 ？AKA 国军的英语老师或是美语老师。那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就是其实美国 美国的这个军方派了很多的这些教官来到台湾去协助国军做训练。那其实我们已经从很多的新闻都看到，就是这几年这样子的协助训练或者是担任战技教官，就是所谓的这个绿扁帽军团的新闻很多。那但是呢，这一次的这个新闻为什么被凸显出来呢？其实这个很有趣，因为这个判决里面讲的是说，这个三名台湾的这个男子，他是在去年12月25号的时候呢，到麦当劳附近的越南店消费。那隔天凌晨1点左右呢，就是准备要离开的时候，在电梯口碰到三名，就是这个美语老师，那发生了一个碰撞，然后语言不通，所以有推挤或冲突。只是这个东西，大家觉得最大的意义或是爆点是什么？不晓得方宇觉得
证实美军在台湾的。
这个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再度不断的那个证实说，哎，真的有美军在台湾，而且这他们是美军的特战部队哈、特战队的，那他们就是来帮助台湾做训练。然后当然这个我们第一次曝光说有美军在台湾，是因为那个就是有国军的弟兄上网抱怨说没有牛奶可以喝嘛，大家可能都还记得这件事情。然后第一次2021年的时候才曝光这样，然后后来2021年也是第一次蔡英文总统他对外公开的正式的宣布说，哎，真的就是有美军在台湾协训、但是这个当然就是公开的这个数字是说不多，但是我们不知道多少了、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一些蛮有趣的事情，是第一个在网络上有人流传说，那个这三个人哦，这吕姓男子这三个人，他们其实有一些很有趣的前科，包括他们是什么，就是非法走私到中国，然后还有这个违反什么护照条例，就是使用假护照去中国，类似像这样子的。所以有些人哦，就是有一些阴谋论的说法是说，这三个人其实他们早就已经锁定了所谓的美语老师，然后故意的去引起冲突。那这个其实看起来这个推论其实还蛮可信的。为什么？因为你去看他们三个人那个前科都跟中国很有关系，然后违法的事情都是去中国，或者是走私给中国，或者是就是怎么样，反正就是说我们在台湾的在台美军越来越多的时候，是真的有可能被就是像这样子的骚扰，或者是不管是有意的或是无意的也好，那他们就是未来也是会有遇到这种问题。那其实在美
低调、
对他们才能必须要很低调、没有错、对，那这是一个。那第二个是在我们这一个我们伙伴很可爱啦，就是我们在讨就是在找资料的时候呢，我们在群组里面，然后就有好几个伙伴在帮忙找这个资料，然后就大家就有一些人在讨论说，为什么是越南店啊？那是一个越南人开的吗？然后我就说，哇，天哪，
真的很单纯哎、
大家实在是太单纯了。这个所谓越南店就是有酒陪，就有女陪侍的酒店。那它只是规模没有像一般人的酒店那么大，所以它是可以有女性来做陪酒的。那这个新闻里面没有说美语老师是去越南店消费，是说那三个男子去越南店消费，可是刚好在那个麦当劳那边就是跟这三个美籍壮汉碰撞这样子。所以这个新闻本身其实并没有写得很清楚说那三个美籍壮汉到底是去哪里消费，是麦当劳呢还是那一间店，那一间越南店还是怎么样。那不过这边帮大家补充一件事情，就是你知道当这个台湾历史看多了就会有一些这个长知识哈，就是在1960年代的时候，我们还是跟美军有这个协防的条约的时候，我们以前是军事协防的这个同盟国哈，那有很多美军在台湾，那其实那个时候就有专门服务美军的一些酒店，然后甚至还在1967年的时候登上时代杂志哦Time 杂志，然后那个，而且那个 Time 杂志超级露骨的，就是一个美军，然后在就是泡温泉，然后两个全裸的女性去陪他，就是说，那个时代杂志想要说的是，就是说，美军好像在台湾乐不思蜀那种感觉，然后那个想当然了，这个蒋介石是非常的生气哈，就是，但是这也是个事实嘛，就是当然我们现在不能再这样子大大大的就是你知道提供类似像这样的服务，不过这个是台湾真实存在的历史，然后只是说我们未来还是会有很应该会有更多的类似的，不管是在哪边啦，就是一般吃饭餐厅啊，你美军总不能24小时都待在军营吧， 对，一定会出来外面啊，所以那这个到底、以后会怎么样还很难说。
没错，
其实有点让我想到之前去那个冲绳，那其实在冲绳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整个因为美军驻冲绳之后，整个不管是文化或是当地的一些店家全部都有因为美军有做一些改变。那其实在冲绳那边也有一些反弹美军的这个声浪，是部分是源自于就是有可能像是刚才类似于这种口角啊，或是一些冲突跟当地人的冲突。
对，
那我觉得回到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事件，刚才方瑜提到就是这三个人，就是女性男子等三个人，他们是不是真的跟中国有关系，或这个中国在背后是不是有一些一些手脚，我觉得这个目前还是阴谋论，然后这个事情我们可能没有经过很密这缜密的这个调查是没有办法知道，所以大家就先还是不要就是放在心上就好，先不需要来传。但我觉得对于这件事情，我们就是很谨慎的知道他们在，然后呢也好好的加强我们自己的国防，我觉得这个就是面对这件事情比较好的态度。
没有错，
而且你要做的是加强英文。
这个也是对啦。
对，而且也大家也不用就是一直影射说这些美军是不是到所谓的这些越南店或是酒店去消费，因为其实美军就放假的时候他们就是到处逛，像我上次遇到这一位英语老师的时候呢，也是因为我在市集工作，然后他就刚好就经过，然后就开始跟我聊起来，因为我就放了那个观测站的这个年度报告，还有就是我们募款用的贴纸，他就觉得哎，这个看起来跟美国很相关，然后就聊起来，所以他们其实无所不在、yeah. 就跟一般民众一样了。
嗯，好，讲无所不在感觉像是感觉很可怕。OK， 好，那 anyway 我觉得大家就是知道这件事情。 OK， 好，那我们就进到我们第二则新闻。OK， 那上周我们提到的这一个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之应用程式侵害法案，我靠名字超级长，那这个法案呢在这个众议院两党的跨党派的支持下面以352票支持65票反对过关了，那接下来的就会把它送去这个参议院去，就是参议院会有一个他们那边对应的版本嘛，那整个法案条的话要众议院参议院都分别过了之后呢才会送到这一个总统的桌上，那现在总统拜登还有他们整个白宫团队是表态支持的啦。好，那但因为现在还不知道就是民主党籍的这个参议院多数领袖 Chuck Schumer 他还没有把这一个议案放到议程里面，所以还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子发展，这个可以值得大家在讨论的。但现在就比较在美国在讨论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尤其是偏年轻的或是有部分的民主党的这个也少数的共和党跟比较多一点点的这个民主党的议员，他们是有反对的。那例如像是这个夏威夷的Tulsi Gabbard， OK， 那他就有讲到就是说这个 TikTok 他这个禁令呢 TikTok 禁令不是只是关于 TikTok， 他认为这个是对于美国言论自由的一个钳制，然后他还引用了这个富兰克林，就是美国开国先贤富兰克林他所说的，就他认为呢那一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人权的，然后为了去换取短暂的安全的呢，都是他们不值得自由也不值得安全的 safety。OK， 那现在就是有出现这样子的一个争论啦，就是自由跟安全之间的一个讨论。那在我们进到我们各自发表我们自己的想法之前，可以请 Leto 来帮我们再补充一下最近其他也在美国针对这一个境外的在资讯安全上面的一些行动嘛。
对，没错，就是其实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 FCC 他们就表示说正在调查美国手机还有其他一些设备使用中国啊或是俄罗斯等等外国的卫星系统，那这会不会造成安全威胁。 那就是具体来说的话，其实 FCC 它正向就是苹果、Google， 然后 Motorola， 然后那个 Nokia， 还有三星这些手机的制造商呢，去联络，然后要求说，因为这些制造商其实它在美国的这个智慧型手机市占率是超过了九成。那在大家都是听过这个名字叫 Mike Gallagher， 就是这个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主席盖拉格，他
在上就是提出那个 TICA 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就是提出这个 TICA 禁令法案的这一位，他上周就有致函给这个 FCC 的主席这个罗森沃塞尔，那个 Jessica Rosenworcel， 他去针对这个国内手机在接收还有处理来自中国俄罗斯卫星讯号的相关报告去提出这些担忧。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越演越烈，或者是说越来越延伸，
就它是从各层面的，不管是从这个国会，或是从这个行政端，他们都立法端跟行政端，他们都在去想要了解因为现在就是资讯代表一切，你拥有资讯，你拥有 data， 那你就是 you have power， right？所以呢，现在大家都要很担心这个在就是中国或是这些境外。美国的敌对势力，他们可能透过这些资讯去扩大他们的这个瑞士力影响力的。好，那这边快速补充一下，大家刚才听到那个 FCC 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你可以理解成美国的 NCC。好，那我就想要来分别问一下方玉跟 Leto， 你们怎么去看待现在这个 TikTok 的禁令？那美国现在的这个自由跟安全的讨论，你们又怎么去看？那方玉先讲好了。
哎，这个刚才那个夏威夷的那个议员哦，他说TikTok 禁令是不只是 TikTok， 还是什么什么前置的我们的什么思想啊，什么什么言论自由啊，这个我觉得这种说法哦，我介绍给大家一个名词啦，有一个名词叫做 这叫什么 The Useful Innocent， 就是说有用的天真者，或者有用的笨蛋。就是帮助独裁政府讲话，然后你还不自觉，然后你还讲话很大声，那种叫有用的笨蛋，或者是 useful idiot， 就是有用的白痴，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它是用来形容1950年代那些跑去苏联，然后说什么你看苏联都过得很好啊，然后一切都过得很好啊，那样子。那这个就像是我们最近有一些网红嘛，也是跑到中国去说你看中国都过得很好啊，就是什么都很好，大家不要仇中啊，我是中华民族，那样就是有用的笨蛋，有用的白痴。怎么说嘞 ？TikTok 这件事情，它其实是一个载体，它是一个平台。那我们从来没有要限制我们的言论，限制我们的 idea， 或是限制我们的 thoughts。但是今天是中共利用 TikTok 这个平台去散播很多跟中国有关的大外宣，以及就已经证实了它就是会偷资料。然后他就已经证实了，就是北京的那一间公司，北京的那些工程师就是可以直接操控 TikTok 的这个国际这个公司。所以当中共独裁政权可以直接控制这个公司，而且他就是在偷我们的资料，他就是会利用这个去监控记者，监控一些异议人士的时候，你还说什么我们要言论自由，我们不要管这个，那就是在帮中共讲话啊，对不对？那你说禁掉了一个 TikTok 之后，就我们就没有言论自由了吗？我们就不能散播我们的想法了吗？不是嘛？对不对？我们不会，就像我们现在有言论自由，我们不会跟大家讲说你可以莫名其妙去攻击别人，你可以去毁谤别人，你可以散播仇恨言论，都不行嘛？对不对？言论自由本来就是不是无限上纲的。OK，你就是不能拿这个东西，你就说我言论自由啊，然后就是从事间谍行为，然后或者是帮中共宣传，这些都是不行的嘛。所以我觉得哦，就是平台的这个管理，我觉得大家现在有一个观念哦，就是说平台本身本来就是可以被管理的，而且也应该被管理。例如说韩国之前不是发生那个什么什么 N 号房，有没有就用那个平台，然后去就是直播，然后拍摄那个就是虐待女性，然后那个性侵害的这些照片影片嘛。那你不能说我只是这个平你那个平台不能说我只是提供给大家这个平台，然后那些都跟我无关，不行。韩国还是规范的那个平台说你不能这样，你还是有刑责的。OK， 那现在欧盟也有就是数位中介服务法嘛，日本也有，很多民主国家都有，那不会因此而钳制到言论自由这样子。
那 Leto 你怎么看呢？
就是其实这件事情它在美国社会引发了蛮大的辩论，那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我今天下午的时候录音下午的时候才跟 Jerry 通过电话，然后我们就针对这件事情讨论了一下。就是首先其实推荐大家可以先看范琪斐的 Today 看世界，他其实从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还有或者是商业逻辑的角度做切入，做了非常完整的整理。那这边的话我主要想要补充的是关于国安的一个讨论，因为一般来讲法案就是通常都会在前面列出一些 facts， 就是一些事实，可是这一步就是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之应用程式侵害法案并没有，反而就是越仔细的去看你会发现就是它的针对性其实是很强的。那这个部分其实是我跟 Jerry 讨论的时候 Jerry 特别强调，因为他把这个法案看得很仔细，所以他觉得这针对性其实很强。因为这个法案其实大家如果看新闻的话，他就是说在字节跳动要求就是被要求在180天内要出售 TikTok 嘛，然后不然就要禁止美国的这些应用程式的商店提供就是 TikTok 去让大家下载，另外还赋予美国总统权力规定说其他的这些应用程式如果是在这个被认为是跟美国敌对国家控制的状态下也可以把它指定成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们认为就是这个法案在美国社会引发的讨论非常值得我们台湾社会去借鉴，因为有很多的美国评论者就像刚刚方瑜说的，说他是违反这个保障言论自由嘛，然后呢就是另外也有说到就是他没有办法去改变演算法依然掌握在中国手上的事实，因为中国其实他也跟随美国脚步就是有去立法规范要去保护或者是说限制他的这些科技输出，所以反对者其实都认为应该要提出一个一体适用保护各自的法案，而不是只是针对 TikTok， 因为其他的 app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平台也有带来类似 TikTok 这个难题，而且不容易出处理，譬如说主打快时尚的这个 Shein， 然后或者是电商就是 Temu， 或者是这个 Ets， 就是 Temu 是那 T-E-M-U， 然后另外一个是 E-T-S-Y， 就这几个
Etsy， 对不起，
对 Etsy， 对 我不太常用，所以不太确定怎么念，对不好意思。那就是这边的话为什么会说 这些东西都值得注意呢？因为不只是演算法，它还包括快速成长的这些使用者的人数，然后它背后的这个商业运作的模式其实都很值得台湾做借鉴。因为比方说
我想要补充一下，那个 Shine 是不是那个要怎么念 S-H-E-I-N Shein 是不是？
对，
那个真的很可怕欸，就是你上面的东西都是外面所以市价的大概一半到三分之一。
对，
然后就是到底能不能够买啊？这个他也有跳出这个广告给我，我就点进去看，就觉得哇，他什么都卖，然后这个东西超便宜的，然后就 Google 一下发现说是有一些蛮多争议的。
对
对啊，然后他又是中国中资，然后等于就是用非常便宜的价格在就
是
吃掉了。
他是登记在一样啊，他也是登记在新加坡，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中资，他是登记在新加坡。
对，
对，
大家不要再说是中资了，他们是新加坡人。
我这个Shein我不知道，我也想问一下广大的女性就是女性听众，因为我身边超级超级多女生，她们就是会大量的买Shein，然后还会在就是在社群媒体上面就是分享，然后说我买了哪些啊，那大家可以去追踪啊，可以去一起去买这样子。
对，
其实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如果我去跟他们讲，所以你知道他背后不管是在对于环保或是对于人权劳权等等，他们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先不要讲政治因素，就光这些问题就这么多了，但是我就会有可能我就会被人家标上那你是正义魔人然后就不想再跟我讲话，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就没朋友了，就是我也不想要让自己的那个生活被好像被孤立，所以如果这有点岔题啦，但是如果有广大的女性听众有类似的问题，然后为什么可以互相交流一下要怎么去面对，对不起还给雷豆。
对，没错，这个东西其实就跟刚刚方宇还有可心说的一样，它就是这些平台进入美国市场以后使用的人数是飞快成长，那原因就是平台上的商品都是不可思议的便宜，然后便宜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它同一样商品可以有10种价格哦，然后这真的很夸张，然后 就是其实后来发现说他们背后的理由都是先透过阿里巴巴就是进货，然后之后呢再到这些平台去上架，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它的价格会参差不齐，然后他用的照片甚至有时候根本就是同一个，就是蛮夸张的。那这个背后去如果你要处理它的话，其实又牵扯到万国邮政联盟，它是一个算是 UN 体系底下的组织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这个原因是因为中国目前在很多的国际组织里面都还是开发中国家的身份，那在万国邮政联盟里面，中国就利用了这样的开发中国家的身份去享受了运费的补贴，或者是说可能之后 他先支付，但是之后这个邮政联盟会再把钱在这个补贴回来等等，就是各种的方式名目。那这个其实就等于是说美国这些先进国家出钱让中国可以建立现在的这一种商业模式。那值得台湾借鉴的地方就是譬如说像刚刚方宇或者是可欣有讲的，就是很多人现在用这个 Shein 或者是一样有用 TikTok 或者是有用这个小红书，到底要怎么办？所以这个其实台湾是非常值得看，就是美国现在怎么做，那我们也要去讨论说台湾未来的一个应对的方法。
其实刚才提到这个，我想到酷棚也是，我相信大家最近对酷棚的这个就是被渗透在你所有的广告里面。那它是韩国商，但虽然他说它是美商，但它其实也是韩国商嘛。那这类的这大量的这个平台是一就是这些平台他们所造成的一个破坏式的入侵，这个进入这个市场，不要讲入侵，就进入这个市场，我们要怎么去怎么样去有个更健康的一个营运模式，然后我觉得这是非常困难的。但如果讲回到我们刚才 TikTok 的这个问题，它比较更多的是在于国安上面了。当然这些平台购买东西的平台上，他们也可能对于国安有一些问题，但是在于这个 TikTok 它更多是或是这一些大型平台上，他们掌握的这一些 data 可以让它在或是因为他跟这一个他所属国家背后是可以直接取用这些 data， 所以他成为这一个共产势力或是这些敌对国家他们可以扩张他们影响力的一个支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我知道有很多很多的人觉得那个线很难拿捏，尤其大家都会提到在过去冷战时期的麦卡锡主义，尤其最近那个奥本海默上映之后，大家又会讲都说像奥本海默他就是被麦卡锡主义所迫害的一个人，当时去反共的这个声浪有点大到反而把很多的这一些言论自由是真的被钳制住了。那到底这一个那你说冷战俄罗斯或是当时苏联是不是对美国造成一个威胁，是不是确实也是。那到底这之间的这个平衡，我觉得我相信大家并不是说那我们就把双手摊开让苏联就是直接入侵美国，或者让他们的思想去影响，让共产思想去影响美国，大家也不是这样想。但是那个线要怎么拿捏，我觉得非常的困难，也是大家去讨论的。那我觉得我个人想法是刚才方宇讲的那一段当中，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词是证实。就是今天我们已经证实而且透过好多好多不管是公开不管是它可被验证的去证实这个中国真的是能够取用这些资料的时候，那我就会说那这个平台是有问题的。但如果今天只是一个阴谋论，那我就不会，我觉得这个就还需要有待调查。那我觉得我快速 quote 一下这个福山身份证字里面的一句话，他说政治制度是创造来尽可能维护天生的自由并配合一般社会生活的需求。那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重要，就是他是尽可能的去维护天生的自由，这个天生的自由也包括我们当然话语上这个言论自由，但是也像方宇刚才提到的，言论自由并不是无限上纲，所以那个线我觉得大家都要去思考怎么这样子去拿捏。那很多反对 TikTok ban 的这一些美国议员，他们说你不要帮民众做决定，你要去跟他们说这个东西的问题在哪里，然后让他们自己做决定。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一开始也是比较偏向这样的思想，但是我觉得久了之后，我觉得有时候这真的是有点太理想化了。那我觉得当今天如果是有专业的你去证实这件事情它是有中国影响力在的时候，那 政府在某个程度上面，毕竟国会议员他们也是明代啊，那我觉得他们所做的决定我也是能够接受的，那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好，那大家对于 TikTok 如果还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的话，欢迎大家也就是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那我最后在这一个议题上面，我们快速分享一个小的新闻，那就是在14号的时候，路透社他们有一个报道，那他们就引述了美国的三名官员，他们表示在川普在任的时候呢，他们有授权 CIA 他们对于中国的社群媒体上面展开一个秘密的行动，那就是有点像是对他们去做认知作战啦，然后大家可以想象成是逆渗透 ，OK， 就是中国对美国做甚至作战，那美国也做回去 ，OK， 那但是这个消息人士他也强调，就是说，虽然我们有去讲一些中国的，你说把中国故事讲不好听，例如说他一带一路里面有贪腐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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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但是他也都强调，他们这一些论述都是基于事实的。那目前 CIA 的发言人他们是没有去针对这件事情去回应，然后呢，到底这个计划在拜登政府之后有没有继续的维持，白宫这边的发言人也都拒绝回应，所以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好，那就是分享给大家。那我其实台湾也蛮多人在提我们要逆渗透中国嘛，就是回去做这个对中国做这个认知作战。那其实大家如果有兴趣想要了解更多的话，也可以看之前 IORG 出的书，里面也有提到美国在冷战时期，他们透过很多的 Radio Free Asia 或 Radio Free Europe 他们做的一些反向认知作战的行动，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读。那我们之后有机会再更多讨论这样的这则新闻。那我们就进入到美中科技战的新闻。好，那美中科技站的新闻首先是先来聊一下电动车，但其实这是二月底的时候的新闻了啦，就是拜登总统他发布一个行政命令，要全面调查中国生产的这个电动车那这也是一个新的美中科技站的环节。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前因后果，那有请 Ledo。
对，没错，就是2023年初的时候呢，美国的运输部长这个布塔朱吉他就坦承在美国试售的这个中国电动车有存在国安的疑虑哦，而且甚至有这个国会议员集体写信给商务部，表示自动驾驶啊、镜头啊、光学雷达、人工智慧 AI 等等其他先进的这些感测器或半导体的技术都可以拿来收集美国民众还有基础建设的这些资料。那这些资料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可能被传回就是中国，然后最终就进到中国共产党的手中。那在2023年12月也就是去年底，他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美国财政部12月1号的时候发布了最新的这个产业指引规则，禁止来自中国和其他被视为受主关注的这个外国实体 FEOC 的这些国家的材料。那其实这就是一个黑名单的概念啊。那新规定里面就指出啊，从2024年开始，美国生产的这些电动车当中，如果包含了中国等国家制造或是组装的这些电子组件，那购车者就不再享有一个特别的就是这个抵税的这种抵免的优惠。那这个金额呢高达$7,500，所以大概是20几万就是台币。那这个优惠是根据就是通膨削减法案所提供的。
欸，要来补充一下这个通膨削减法案哦，就是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IRA， 其实这个就是拜登政府目前推出最大的一个法案，然后它总共投入大概有$4,370亿。它的名称虽然是通膨，降低通膨，但实际上包山包海，针对很多领域都有非常重大的投资，然后尤其哦，就是针对非常多绿能哦，就是新科技这种哦，就是投入在这个气候变迁等等。那刚才说到，就是说假设这个你的电动车里面是在中国制造，或者是包含这些中国的这一个零件什么，你就没有办法拿到那个20几万台币的补助，所以这个钱是蛮多的。
我记得我们之前他在通过这个法案的时候超级多反对，对不对？就是
没错。
好，
在众院 在参院跟众院都是民主党全部赞成，然后共和党全部反对，所以他那个时候的参院是50-50，所以真的投出来就是50-50，然后由这一个副总统，就是参院院长那个贺锦丽他投下一票，然后这个才通过。对
对，那时间来到今年的2月，美国总统拜登他以行政命令全面去调查由中国生产的这些电动车。那拜登说，来自中国的这一些联通网络的汽车还有卡车啊，其实真的是产生了这个国家安全的风险，因为这些车的操作系统都有把这些敏感的消息或资讯回传给中国政府的这个可能性。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商务部马上采取了行动，去启动了相关的调查。那这可能呢，未来就是美国针对中国生产的这些汽车有可能制定新的法规或是限制。只是美国的这个政府官员明确的表示，这只是第一步哦，以后还会再推出各种的这个应对的政策，去阻止低成本的中国电动汽车，无论是在中国制造，或是由中国公司在墨西哥等等其他国家组装，就是要阻止这些电动汽车去涌入美国的市场，因为这有可能迫使美国国内的这个汽车制造商倒闭。那这些措施主要是要拉拢谁呢？其实就是底特律的这些汽车制造商，或者是汽车工人工会，还有电动汽车的这个巨头，也就是特斯拉，他这个都是已经跟这些团体或者是公司进行了一些沟通之后所决定的。那中国公司比亚迪最近其实已经取代了我们这个马先生的这个特斯拉，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车销售商，这是很大的一个改变。
比亚迪真的很强。
对啊，
金周刊也帮他们做了一个蛮大蛮
马伊琍为你就是感到欢喜啊马伊琍
好，那我最后补充一下，拜登在这个公告上面说什么，他就提到说，中国决心要主导汽车市场的未来，包括使用不公平的做法。那中国的政策呢，可能会让他们的汽车涌入我们的市场，给我们的国家安全带来风险，我们不会让这种事在我的眼皮底下发生。OK， 那我这边最后补充一下好了，大家可能会担心就说，诶，有没有可能就是川普上任之后，要这样子对于汽车的一些这些议题有没有可能会翻转？那目前可以看到川普在对于中国议题上，他其实还是蛮他在整个 campaign 上面没有讲到太多，比较多是在讲外交政策的话，比较在讲 NATO。但中国的话，他有提到第一个，他要去除他的最惠国待遇，这个 status 他要把它拿掉。然后第二个呢，是他就说他现在有点乱喊了，不知道是不是乱喊，他现在就喊出要对中国加注 60% 的这个关税，那大家就是非常紧张了嘛。然后那从川普过去在的论述来讲，也可以看到就是川普他非常的针对这一些汽车制造商，因为他蛮多的支持者可能被过去的这个不管在铁锈带啊，或者是他们过去的比较多在这个制造业上面，所以他也提到说他要为美国这个汽车产业要保护他们。 OK， 所以看起来可能这一个议题，就算是未来是川普上任，可能汽车或是电动车这样子的议题都会持续成为美中科技战的一个重要环节。好，交给
不过这个要帮大家补充一下，就是说刚才我们说拜登就是开始要限制或者是要开始调查中国的这个电动车嘛，他这一个职权就是为什么可以调查这个职权，其实是由川普在2019年的一个行政命令所设立的，就是去调查这一个可能由商务部所进行的这个调查，所以是蛮有趣的，就是说其实他们在对中国的这个态度跟许多的作为其实是蛮像的。
好，那除了这一个电动车汽车以外呢，还有另外一个也是跟这个美中科技战有关的呢，就是现在他美国要持续扩大半导体的投资，然后为亚太制造这个机会。那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他就是说，美国要投资50亿美元在半导体产业，它将大幅增加半导体的这个生产，为泰国以及这些亚太的国家半导体产业制造更多的机会。那泰国也在这个产业上面准备就绪了。那彭博呢，他们有引述就是知情人士，他们就提到说，美国计划要补助三星， 然后韩国三星也超过60亿美元，那三星的制造商现在也宣布要在德州建厂了，然后扩大投资。好，那这笔经费根据据说是根据这个 Chip Act 2022年的这个晶片法发放的，那会是美国商务部预计未来几周内要宣布的重大补助之一。那当然台积电也是有就是也是有受到这个晶片法案的这个又不是这个受益人，他们也有超过50亿美元的这个资助。
不过这个时候又可以跟大家补充一下那个媒体试读的问题哦。我觉得台湾媒体有点唯恐天下不乱哦，因为就是在这个三星获得60亿美元的补助，然后就是媒体就一直强调说三星获得什么超多好什么巨额补助什么台，然后就是好像台积电快完蛋了这样子哦。但其实台积电也获得超过50亿美金，然后在这之前我看到超多那种名嘴哦一直在讲说什么。这个补助哈，如果拿到补助之后，大家就会为了一直去争取补助，然后就会摆烂。哎，拜托一下，台积电在美国的那个亚利桑那州，大家你知道他们投资的金额总共多少吗？总共投资了400亿美金。所以其实就是你为了要保持你在商业上的这个竞争跟领先的地位，你其实是必须一直去投入的，根本就不会为了满足这小小的50亿美金。因为你如果摆烂的话，你就是完全你就是等于是拱手会让出你的市场，所以这个是常识的事情。我就不懂为什么我们这个媒体还会一直在那边讲哦。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最近太阳花运动10周年嘛，然后我就看那个有一些统媒，就是比较亲中派的这个媒体啊，一直在说什么啊，太阳花运动害台湾无法与世界接轨。我想说啊，这个是太阳花运动是害台湾无法跟中国接轨，不会变成中国队。他们的这个世界要 quote 一下，就是中国哦，就是害台湾没有办法完全的对接中国这样子。我觉得，然后我就看到有人在开玩笑说，这些人真的是活在平行世界。我告诉你，如果说有这个时光机哦，现在如果你回去10年前，你一定会跟这10年前的自己说什么，赶快 all in 台积电，赶快 all in 那个航运业啊什么。对不 对？但是你就算回到10年前，跟那些这个联合报的读者或者跟中国时报读者说，我跟你讲哦，10年后我从10年后来，我可以跟你讲台积电多少钱，他们一定不相信，说不定还会去 all in 紫光嘞，还有什么 all in 什么恒大集团那种，他们觉得中国是最强的。所以我觉得哈，这个大家媒体试读应该要这个自己加强一下，不然就你看到这些媒体哈，真的是会很不行。
好，那我自己也想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关于这个10周年太阳花10周年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还需要很多很多的对话，尤其跟跨世代的一个对话。那我快速分享一下，我觉得像是我跟自己的家人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很多家人是反对这个活动的，在当时是非常反对的。那但是现在他们在看到现在中国的发展以后，他们虽然还是认为这样子的行动是过于鲁莽，不尊重这一个可能从他们的角度来讲是不尊重整个整个这叫什么在位者，但是呢他们也不会去反对，就是说当时没有签下服贸这件事情，他们甚至会觉得诶，有可能这是一件正确的决定。所以我觉得或许可以有做更多的这个对话，从我们的角度去跟这些跨世代的分享，我觉得这个是有助于我们的社会的发展的。
对，
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待会来聊一下美国新闻。好，美国新闻的部分呢，就是这一次，就是大家知道要大概不是大概，就是拜登跟川普嘛，就已经这个态势已经底定了。但是就很多人就觉得好烦哦，怎么又是他们？那在盖洛普2023年10月的时候，他们就有做一个民调，那其实有超过60%的人认为呢，就是他们觉得第三党是很就是非常有美国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很多人也都在讨论说，美国能不能看到两党以外，共和党、民主以外的另外一个党出现？那呢，之前我们在短期有看到一下茶党出现嘛，就是但好像或是绿党出现 Green Party 跟 Tea Party， 但讲一讲之后就又散掉了，然后好像都就我觉得又有点像在台湾嘛，就我们好像 也这么多的小党出现，实力啊、亲民党啊，最后都散掉，还是是两个大党。那美国现在也觉得好像是两个大党，像大党也造成了这个两党分裂的这个恶化，就是大家像刚才提到那个通膨法嘛，就是你看到就是一半各一半，然后全员到齐，就是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个两党好像没有第三党的话，没办法有合作或是去打破这个两党政治的恶斗。 OK， 那甚至我最近在跟敏迪我们有做一个那个 react 嘛，然后我们有看到一个外国的 blogger 在报道台湾选举的时候，他就觉得哇，台湾能有第三党出现，他就觉得是美国应该要效法的，虽然他有可能 Lido 对于他的这个前任那我当然他可能对于这个第三党，台湾的第三党还没有做过足够的这个功课，但我觉得可以反映出来他们对于说他们想要看到一个新的一股力量的这个动机吧。那其实这一次呢是有另外一个第三党的参选人或是这个独立参选人啦，他的我们就先在这一集讲，未来可能就不会再提到这个人了所以就是在这个选举初期的时候先聊。那这个人呢是 RFK Jr. 我不知道大家听到 RFK 的有没有想到谁，
JFK，
没错，他是 JFK 的外甥。
哇，
侄子外甥 niece 是外甥，
但他们家不是都发展的比较有一些困难。
对对对啊，那他是 RFK Jr. 是 Robert Kennedy。 那他先快速讲一下这个人啦，就是他Kennedy 他是民主党的嘛，所以这个 RFK Jr. 呢他也是一开始是想要争取这个2024的民主党提名，但当然就是没有受到任何的这个支持。那所以从去年的10月9号开始，他就用独立参选人的身份去参选，然后他在过去的 record 他是一个超级反疫苗的大将，然后在很多议题比较偏阴谋论的这一些议题上面，他都还蛮参与的还蛮深的。OK， 那他因为有可能 COVID 这段时间也让他这个反疫苗的这一个声势有涨，就是比较水涨船高。那基本上他不会赢啦，就是目前也没有太多媒体在关注他，所以我们就趁现在美选还没有真的到最 hot 的时候，对对对对，我们来聊一下这个不是太重要的人。OK， 那但我觉得大家看到 RFK， 大家在聊的事情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有独立，就是美国有没有可能真的看到第三党或是一个独立参选人，他可以真的获得到很大的支持？但从过去的历史上，
有啊，泰勒斯啊，泰勒斯，
那这个是稳赢的啦。他稳赢了啦，但他应该不会做这样的行为。但是从过去历史上面，基本上美国的就是都是两党政治，然后唯一一次不是唯少数几次成绩比较好的，例如说像是1912年的时候，当时老罗斯福总统呢，因为他原本是这个共和党的嘛，那他跟党内的一些保守主义就是有点觉得不太爽啦，不太爽他们，所以呢他最后就成立了他自己的一个叫进步党 Progressive Party， 那就参选了当年的这个选举。那因为他就是自己出来参选之后就有点稀释了这个共和党的，或是拆分了这个共和党的支持率，所以最后反而是让民主党的候选人 Woodrow Wilson， 大家很熟悉的一战的时候提出14点和平条约这个威尔逊总统，他赢得了这个选举。但其实 Roosevelt 当时选的很不错，他是第二名，他比那个共和党的还强，他拿到27%，那 Woodrow Wilson 是拿到42%，然后那共和党的那一个他不爽的那个人最后是拿到23%，所以他当时以 Progressive Party 自己出来选是还不错，但还是拿到第二名，还不是第一名。 OK， 而且他已经是 incumbent 了，所以就是他有一些他的优势，对对对对，没错，他有现任优势，最后还是没有赢得这个选举。所以大家一直在了解，就是说那到底是什么样子造成美国没有办法出现第三党？那当然，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是赢者全拿嘛。然后或者我觉得在台湾也很能理解，像这次很多人，例如说他投票的时候，他就觉得，如果我今天投给柯文哲，他原本可能是国民党的支持者，那他就觉得国民党不会赢了。 那他最后还是好归队国民党这样子。所以就会造成这个选票上面民众为了要赢，所以呢还是变成两党政治。那我不知道从方宇的角度，从政治学的这个角度来看，三党是比较健，因为现在甚至会出现一些论说说，哎，好像三党比较多党一点的这个政治政府是比较健康的。我不知道这样子的推论是不是正确。然后那还有美国没有办法出现第三党，有可能翻转吗？
哎，没有哦，那个不管是两党或者是三党还是多党，其实没有一定好或不好。哦，这个就是当然以两党为主的国家最有名当然就是英国嘛。好，哦，那美国，就是两大党轮流执政，然后两大党轮流执政，还有像加拿大其实也是，当然他们会有一些小党，像美国这么纯粹的两党制其实比较少见啦，的确是比较少见。因为美国的这一个政治制度的设计，就我们刚才说赢者权啊，意思就是说你要选总统，你要拿到票，你必须要在那个州，哦，就是拿到就是第一名嘛。那这对小党来说本来就很困难，所以他们是故意的设计成这样的这个样子。那其实最主要就是说美国的这一个政治征补或者是筛选的机制是发生在初选，所以其实在初选的时候就会由各方势力，就是党，就是各党的这两大党各自由初选来选出最能够代表那个党的人，所以其实多元的声音是在初选就有发生筛选。那其实如果多党制的话，就比较多的政党的话，那个筛选机制就会留在最后给选民来做，全部的选民一起来做筛选，所以是那个筛选的时间发生的不一样，所以这没有绝对好或不好的问题。那这个美国当然也是有这个长期的历史因素的存在，就是这两大党。那但是其实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哦，两大党的这个立场并不永远都是这样，其实会发生翻转的。那史上也发生好几次翻转，就是就像以前民主党其实是这个跟共和党的这个立场其实是跟现在是相反，就是其实曾经，那就算是在中国议题好了，中国议题其实在1980、90年代甚至到2000年初期，民主党是比较反中的，
对，
共和党是比较跟中国交往，因为他们要联中制苏嘛，
对，
所以其实那个立场是都会变的。那
而且连国际贸易也是嘛，国际贸易的议题也是，
对啊，
大家应该觉得那个种族是变最大的吧，那个林肯就是共和党的，然后最后，然后以前民主党还跟这个三 K 党有一些瓜葛，然后最后反而他们推出的是那个奥巴马，
啊，
所以就是种族议题算是这两党翻转蛮大的一个部分。
对，所以也就是说，这一个其实就算只有两党，其实它也是可以借由不同的政策辩论，或者是借由不同的筛选机制去筛选出来可以代表人民的声音，所以不见得说一定要很多很多的党或者怎么样。当然现在很多人会觉得说，怎么之前四年前是这样，然后现在又是同一笔就是更老的老人出来选，就觉得很烦，
对啊，
所以他们会觉得希望有第三人这样子，
啊，就怎么又是这一对荧幕情侣呢？
对，
真的好烦，哦，而且我觉得有点尴尬，就是因为帮大家更新一下，就是川普一直邀约，不是邀约啊，就是有点呛拜登说，那跟我一起来辩论啊，那你知道拜登怎么跟川普辩论吗？就是对，所以我觉得拜登现在，我们刚才一开始有聊嘛，就觉得拜登现在的选情其实还蛮紧张的。那最后再讲回到这个 RFK， 抱歉，不是 JFK， 这 RFK Jr. 那现在 RFK Jr. 呢，他需要在各个，就他有可以把他想象成郭台铭，他呢也需要就是联署，因为他是独立参选的，所以他也需要透过联署，然后才能够在部分，每一个州的规定不一样，但是在有很多州他是必须要透过联署，然后达到那个门槛之后呢，他才能够出现在那一个州的选票上。那他现在呢非常努力的去争取这一些在 swing state 的这个上到这些 swing state 的这个选票，所以很多有一些记者就有点担心，就是说 RFK 他可能会稀释民主党的票，尤其Swing State 上次民主党在，虽然他们基本上 Swing State 全部都赢了，但是呢他们都赢那种非常非常小的这个差距，所以大家是有点担心 RFK 可能会让民主党掉一些票。那这个就是
2000年的时候高尔就这样输的啊。
哦，对啊对啊， 所以大家对，所以这不是不会发生的事情，所以要非常的像根据我听那个 NPR 的 podcast， 他是提到说部分的一些民主党有在担心，但好像还不是大家最 concern 的议题啊。我想大家最 concern 还是拜登的年纪啦，所以好，那这是关于 RFK， 然后美国第三党的这个讨论。那最后来。Lido 来公布一下一开始的这个问题，就是到底哪两位，对，我讲出两位哈，就哪几位总统呢，他有在好莱坞的名人大道上面有他们自己的星星。
这一题很简单啊，这其中的两位嘛，那第一位就是刚刚这个方瑜讲过的，就是雷根嘛。那第二位的话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整集一直都提到的某川某普，不就是他吗？
没错，对。
啊，川普有啊。
对
对，有，而且川普有趣的事情是，他的星星有被涂销过，我印象中是这样，是吗？
哦，真的，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
我马上 check 一下，有那个有民众去把他的那个星星涂掉，然后然后就说不要他，而且还有民众去联署哦，蹲就是呼吁要移除星光大道的那个川普之星，对。去年的
是用什么身份？是用脱口秀主持人的身份吗？
不是不是啦，他会拿到星星，是因为他常从1996年到2015年都举办那个全球小姐选美比赛，所以是有点是这个制作人的身份。然后再来那个雷根的话，除了就是他很参演很多的电影嘛以外呢，他是1960年的时候就被放就有星星了。然后另外呢，他很重要的一个身份是他之前我们有提过，他是当时那个工会演员工会的那个的会长，所以他的这个对于劳权演员劳权的这个重要性还蛮高的，所以他也有颗星星。
对。然后这边也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川普的这个星星遭到涂销啊，是从2016年以来，就是好几次都被破坏或者是毁损或者把名字刮掉，那维护的这个支出费用超过$20,000，截至2023年底为止。
哇，真的是很花钱耶。好啦，那这跟大家分享这个有趣的小知识，希望大家还喜欢这个 trivia 的环节。那谢谢大家收听观测站底加辣，我们会讨论台美关系、国际动态，我们的粉专 US Taiwan Watch 美国台湾观测站也会随时更新台美政治的动态。而这个 podcast 就是服务现在太忙只能用耳朵收听新闻的你，我会帮各位加料加辣。那听到最后，别忘了在你收听的平台 follow 观测站，帮我们按赞哦。我是可欣，
我是方瑜，
我是雷豆，
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拜
拜拜，再会。